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四五月间，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举办内蒙周，依照蒙古民族敬天祭祀的习俗，在校园内举行各项活动，其中也包括烤一整只羊。经过媒体报道，引起捐款盖学校的佛教徒不满。接着今年五月，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以纵欲以正菩提为主题，在校内学术研讨会发表公开演讲，讨论出家人的性欲以及吃喝酒肉的议题，引起佛光信徒一片哗然，纷纷写信给学校创办人星云法师，强烈要求校长龚鹏程道歉。但是龚鹏程坚持自己没有错，认为内蒙周活动是通识总体教育的一部分，而纵欲以正菩提是他的佛教研究之一，取材自大藏经等等佛经。那龚鹏程坚持宗教不能干预学术自由，同时也自认没有错，不肯道歉，校方董事倍感压力，最后龚鹏程自请辞职。那最起因为大学校长谈性欲烤全羊而去职的事件，引起许多学生在 BBS 站上声援龚鹏程，为他叫屈抱不平，舆论也纷纷讨论是宗教办大学还是办宗教大学。那今天我们就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副校长詹子龙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詹神父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宗教大学的起源？
宗教大学，不要说宗教大学了，大学的起源啊。
嗯，好。
因为大学是一个西方的，在西方发起的一个制度，一个教育的制度。而且呢，最早的大学其实是天主教所设的啊，已经有差不多1000年，1000年之前在意大利啊，像博洛尼亚，后来在巴黎啊，所以特别是欧洲啦，几个国家先设了大学，而且是天主教设大学，大学的起源可以说是天主教啊。甚至于呢，如同教宗若望保禄2010年前他在一个专门的文件里面所说的，天主教那个大学呢是从天主教的新理念产生的啊，也就是因为天主教呢是追求真理啊，那我们知道在公元后啊，慢慢的有一些西方有一些隐修院成立了，那么这些隐修院的修士们呢，他们就常常在做学问啊，在研究各种问题，哲学的、神学的、数学的等等。那么到了差不多公元1000年的时候，那么教宗是非常的鼓励建立一种教育的团体。那么这些教育的团体呢，是老师跟学生一起住在一起。其实原来大学的英文或者外文的名字是 university 啊 ，university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共同啊，
是
共同体，也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做研究，而且呢，在大学这个制度开始的时候呢，教宗也保护这些团体，也就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这些老师或者教授跟学生有非常大的自由，舆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而且会受到教宗的保护，所以当地的不管是当地的政府了，当然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像现在呢全国的那种政府了，比方说那个市政府了，地方政府了，甚至于呢地方教会啊也不能随便干预，所以他们在这些地方啊，这是老师跟学生啊一起在做研究哈。那么当一个老师呢达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能力上的学问方面的程度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被给他一个博士，所谓的博士学位。那这个博士学位呢也是教宗给的，好， 所以呢，那得到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呢，那么这个教授呢，他可以在欧洲这些几个大学的很自由的是走来走去啊，
也是一个证书啊，
都是一个证书。所以呢，大学真的是天主教发明的啊，一个好，后来因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所以呢就越来越普遍了。现在呢，可以说全世界的大学大概都是差不多这样一个样子了哦。
嗯哼，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背景。
那很有意思啊，听了很精彩一段故事。那这边讲的说，这个大学它这个制度的起源是来自于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那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有名的大学，那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有大学。那有些大学是私立的，有些是政府有国营的，那公立的。那宗教也各个宗教有办他自己的大学。那宗教大学是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是我们说各个宗教有办大学，这个也不完全正确了，因为有的宗教没有办大学啊。比如佛教呢，办大学也没有很久，像在台湾大概只有十多年，
对，刚成立不久。
对，所以其实有的宗教它没有特别的重视大学，那现在佛教很重视大学，不过呢，可以说在办大学方面，佛教呢还没有很多的经验。
是
啊，那天主教的、基督教的，因为刚刚我讲的背景，所以比较有很长的一个办大学的传统。所以呢，也很早以前就开始碰到一些大学里面呢学术研究啊、学术自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是，
所以呢其实有很多解决这种问题的管道啊。那比较没有在办大学方面还没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一些宗教呢，也许碰到问题就不太知道怎么解决。那天主教在全世界办的大学还蛮多的啊。当然有时候要怎么样去定义啊一个大学不是很容易。不按照我们天主教的一些统计啊，全世界呢有天主教办的大学大概有900多所。
900多，光是天主教。
对，900多所。最多呢是在美国啊，美国有200多所天主教大学。当然有的大，有的比较小嘛，有的非常出名的可能是在像整个美国好像有4000多所大学啊，总共啊在美国。那么有2-3所大学是在美国最好的50所大学当中的。就是有博士班了，很多的硕士班了哈，这样子。我们天主教也就是在美国有很好的一些大学，那在欧洲也是了啊。像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是世界出名的，还有一个巴黎的天主教大学，全世界的出名的。反正有很多了。意大利的叫做圣心大学，也是非常非常好像是意大利最好的大学。
是，就您的观察，您刚刚提到说美国或者刚讲意大利圣心大学是意大利最好的大学，以及美国前50大，排名前50大的大学有不少是天主教大学。那您觉得，就您的观察，那这些教会办的大学它出色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可以挤进这么前面的排名？
但在最前面的排名呢只有2-3所了哈。不过我最近也发现了在美国可以说每一个地区啊，地区性的大学了啊，也就是说它可能这个某一个大学它是吸引了这个国家的几个州附近几个州的学生啊。天主教的大学差不多都属于这一类的啊。当然有的比较小了，也许它以大学部为主呢，那有的大学呢它有很强的研究所呢，还有博士班，那这个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呢。那天主教大学你说有什么特色呢？
对，为什么会能够变成
为什么那么重视了？就是因为天主教从很早以前，特别是那些修会的会士啊，他们就是研究学问的， 特别是研究圣经，所以其实很多后来的像文学了等等是在就是天主教一直在研究圣经，所以需要研究语言呢，因为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写的，所以呢圣经的研究其实也促进了啊大学的发展。我们也是认为那天主教呢是在地中海地区发展的，所以呢一开始啊天主教里面就有一些做学问的人，
是
他们是比方说跟一些哲学家啊非天主教的哲学家像柏拉图了啊爱丽丝多德啊他们这些人的后代啊就在交谈啊，所以一开始呢天主教就很重视做学问，
是
也觉得既然天主创造了我们呢、啊、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理性啊是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好好的去用啊，还有去追求真理啊去发现真理，所以呢就可以说历史上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啊还有一些资源啊来做学问，后来就是来办大学。
是因为我知道神父您是耶稣会的，我据我所知耶稣会的会士耶稣会的神父都很会念书啊。
不一定啦不过、啊、我们是被要求能够念多少就念多少，就是尽量的发挥啊，因为教会里面也需要有一些神父啦，可能在学问方面呢也比较知道多一点啦。可实际上我们也觉得有时候也觉得很辛苦啊，因为现在的可是在我们现代的环境里面呢各种领域的学问呢、啊、都发展的很多。那我们做神父的一定要念哲学啦念神学啦，那念完了这些呢才开始念一些其他的
对
专业的科目啊，所以有时候呢其实不太容易赶上啊其他的就二十几岁念大学以后直接的继续念博士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啊。所以像比方说我们在办辅仁大学啊，
是
那在我们的辅仁大学里面虽然有不少的神父啊
是
还有一些修女啦、啊、在那边服务啊，可是真正的能够拿到很好的博士学位啊有能够做很多学术研究的人数并不多并不多。不过呢教会目前是认为大学的工作啊或是大学的学术的研究这个是非常适合兵信徒啊，就是一般教友去发挥啊他的这个基督徒的特性或是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教会现在也认为一个基督徒呢愿意好好的为他的信仰作证啊，那么他去大学里面呢当教授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教会很鼓励的，不过实际上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啊，要投资，有时候投资很多钱呢去修学问呢。不过呢所以像我们辅仁大学啦还有台湾的其他的两个天主教大学的校长现在都是秉信徒，已经不是神父或者主教了。
那神父你提到的天主教辅仁大学呢请您稍微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初这个教会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个辅仁大学，有没有什么使命感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动机是为了传教还是怎么样？
教会有一个也是蛮久的传统啊，是希望能在每一个国家里面至少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好的天主教大学，所以呢有时候教会的那个当局啦啊会很主动的想办法去设一个大学。那天主那个辅仁大学是这样的一个大学，那么这个已经是七十多年前啊，就七十多年前，那个当时的教宗啊，他是希望本笃会的会士到北京啊去设一个 天主教大学，那么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而且当最早两年呢、啊，他的名字就是北京天主教大学，
还没有辅仁的两个字。
对，后来才有用了辅仁大学这个名字啊。所以呢，可以说辅仁大学这个大学是教会的那个主教们的教宗非常主动的愿意创立的。
嗯哼。
那么等到呢后来呢。当这个北京的辅仁大学没有办法经营下去的时候，有一些北京那个辅仁大学毕业，在北京啊辅仁大学毕业的校友，他们是在台湾这个地方，那他们非常主动的希望呢能够复校啊，所以复校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些校友，还有教会一起啊，就决定了复校，那么已经有42年了。
嗯。嗯，也这么久了，
在台湾已经现在42年了，所以学校很大了，现在也正式生了，正式生有25000个。
那当初这个教会办天主教辅仁大学，有没有说很积极的说希望学生能够接受这个天主教这个信仰？有没有把这个纳入这个学校的这个创校宗旨啊，或者创学校的一个什么规则之内？
我们天主教办大学，它主要的目的了啊，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传教的手段，
是、
不是这样子？是天主教办大学，是对追求真理的表示一个尊重和一个责任感。
是，
所以呢，我们办大学当然也是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认同啊这样的一个信仰啊。可是呢。主要的是要大家一起来做学问，来研究。其实世界上天主教大学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啊，像我们辅仁大学教友同学啊，大概是全学生人口1%，
听起来好像很少。
1%，对啊。那有的像我们在罗马那边办的大学啊。可能大学里面的学生啊，像我以前读的俄国留学大学，大概80%是修士修女的啊，其他的一定是教友的啊，所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情况啊，都是天主教大学。
是，那像师父讲提到这个宗教大学，那因为当初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台湾的大学还没有这么多，那辅仁大学也是非常具有特色，而且神父无私的奉献使得大学办得非常的出色。那现在大学林立，很多的大学陆陆续续都出来，那天主教辅仁大学或者说教会大学在面临竞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了配合时代的潮流或者一些商业利益的考量，会放弃一些当初原创校的精神或者宗旨呢？
一个天主教大学，它会不会逐渐的失去它当初创校的时候的精神呢？宗旨，这个有可能，有可能。在美国，有很多的天主教跟基督教大学是100多年前创立的。甚至有的是200多年前创立的，那特别在基督教方面呢，很多在美国的基督教创立的大学，现在呢已经根本没有这种宗教的精神，比方说哈佛大学，
原来是教会的
，不是天主教的，基督教的大学，所以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这种原来是基督教创立的大学，可现在呢，它根本。可能还有一个项目了，对，现在根本没有这个特色了啊。
嗯哼，所以这是有可能的，面临这个时代潮流以及商业考量。
那天主教呢，因为我们的组织比较紧密，像教会里面的主教了、教宗了，比较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其实天主教这方面还比较能保留它的特色。
OK， 非常谢谢詹神父今天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